曾问时霜，万户俱闭即不问，万户俱开时如何？霜曰：堂中是日作陌生。僧无对。经半年，始下一转雨，无人接的渠。庄曰：“道即太煞，道指道德八成。”曰：“和尚又且如何？”庄曰：“无人识得渠。”师之乃礼拜，气为举。庄不肯。师乃抱庄上方丈曰：“和尚若不到，打和尚去在。”庄曰：“得在。”师频礼拜。庄曰：“无人识得渠。”是于言下顿醒。所以可见石霜庆祝禅师这个人啊，挺不错的，真的挺不错的。你看看他对这个智源禅师啊，真是就是说是就是智源禅师应该好好的焚香礼拜啊。石霜禅师对他真的是忒煞慈悲。我的微信，你搜我的那个微信号135，微信群，这些人好多都是微信群里的。你这里头的人，你有没有加过任何人的微信？僧问石霜，就是万户俱闭，我就是没有什么可那个的，没有什么可入我的心，就不问了。心如就是若入道，心如墙壁，就是可以入道，这个即不问。心如墙壁可以入道，即不问。就是我这个万户俱闭，万户俱开是如何？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以遍一切处，真心遍一切处，就是这个时候如何呀？我没有什么可用，就是彻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石霜说，堂中是别说那个万户啊，万看，就说你自己是什么样啊？你自己是什么样啊？堂中事儿做什么声？僧没有对。然后过了半年以后，他才说：“哎呀，师傅啊，我现在知道怎么答了。你听啊，你要是再问我堂中怎么事儿，事儿做什么声，我就说，我并不接你，我并不接你，无人接的渠，就是渠，就是接渠，就是他呀，没有人接的他呀，或者你呀，这都叫渠啊，渠，就是没有人接得了你啊，就是没有人去接你。堂就是佛堂啊，他不是那个什么，他不是接人的吗？”他不是接人的吗？他说就是堂中事儿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就是没人能接你，没人能接你，这是堂中事儿，就是没有一个堂，也没有一个能接。实际上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道即太煞，道指道德八成。哎呀，你道啊就已经很煞风景了，你这么道啊，只得八成。他说，你又怎么就是说你那你呢你说我这么的，我就是费了半年的功夫啊，我在这用功我才能答得上来，那你说我道的不对的话，你这怎么下转语呢？石霜说的话，那好，无人识得渠，无人接得渠，无人识得渠，无人识得渠。就是你呀、啊，你这个地方是不就是是不究竟的，你这地方只得了八成，那怎么样是究竟呢？没有人可以识得了你，没有人可识得了你，没有人能接得了你，没有人能识得了你，没有人能识得了你，无人识得渠，无人识得渠，无人就是我刚开始说你错了，实际上再说吧，你就容不得我说对说错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无人识得渠。和尚又且如何？刚开始你别听是，你有对，你有错，实际上的话，这个地方是没有对错的余地的，无人识得，道指道德八成，和尚又如何？无人识得渠。这就是先摁他，先把他摁了，摁了他，你全错了，你全错了。然后说那我错了，你告诉我如何是对的？你本来就对呢，你本来就对呢，就类似这个味道，这叫无人识的渠。哎呀，我们这么说啊，就是像齐老说的，都把公案说破了，不好。当时的时候是不说破的，不说破的。然后那个谁，这个智源禅师呢，他叫智源禅师吧，叫啥禅师来着？智源禅师，他就说，哎，这石霜怎么这么答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知道，他礼拜师傅啊，就说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到底是咋回事？石霜就一直不回答。然后呢，他实在是着急了，他就把石霜啊，就是给胁迫到他的方丈的坐席上。他说，你到不到？你不到我揍你啊，我揍死你哦。石霜说，你就是你可以啊，你可以揍我啊，但是我不会到德在。然后他就还求啊，他也不会真揍嘛，他着急，他就一个劲儿的给他磕头，一个劲儿的给他磕头。然后石霜就说了一句，就是无人识得渠啊，就是德在，就是你我打你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的磕头，一个劲儿磕头，你告诉我。石霜说，无人识得渠，就是你这里根本都不欠少什么呀，你都不需要我识啊，没有我识的余地不余地啊，就还是这句话，就是等到他都空了，然后再告诉他你本来具足。哎呀，我这么说真是太煞风景了，这样说不合适，罪过罪过，太罪过了，罪过罪过。接和实，接说明还有，实说明没有，不一定不一定。 接也没有错，无人接的渠，无人接的渠，那它不一定的，它这个用词儿啊，这个用字儿啊，它就是就像我们说话一样，有的时候用这个字儿，有的时候说那个字，用那个字儿，他当时是不加思索的。为什么说无人接的渠啊？他说的是唐中事儿，唐中事儿就是佛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你有妙用啊，妙用啊，有没有妙用？我这里根本就没有妙用，这是从妙用的角度，也就是从用的角度，一个是从体的角度。哎呀，我们今天都是受真心希望这十种方法的影响啊，这都呸呸呸，这都跟茶馆还不太相那个，就是说的角度不同。本来公案是不应该的，是不应该的，是不应该的。但是我们那时候学公案的时候，这老师也有解释过，他一解释了能暂时安心了，暂时安心了，接着去打坐，打了坐，打了坐，回头再看又不一样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老师的那个解释也是个参考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很感谢，就是当时不管是什么，其实自己并不是真的安心，但是每一次到齐老师那儿，他都能哄我一个安心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到后来知道并没有一个安心，但是前面的时候的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。他说你是到啥到那儿就安心了，到那儿就安心了，但是不到他那儿就不行。哎呀，时就是时霜不肯他，他自己有个悟处，时是时霜。你为什么要学十双楚缘或者十双庆祝呢？你就是你，天空中不一样的烟火啊。为什么要学十双楚缘和十双庆祝呢？十双楚缘和十双庆祝，各挨50大板。十就是十双不肯他，他自己有个悟处，没看出来呀。和尚又如何？无人识的渠，和尚又如何？无人识的渠，没这个地方的话，和尚又如何？没有人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没有人能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没有人能够看穿你，没有人能够看破你，没有什么看破的余地。这个也可以说十双自己，也可以说是说的是他，你也是这样的，你也是这样的，识都不可得，还接个什么？不肯他憋得难受，就是谁当你是个人呢？我觉得不是肯不肯他，他不是说的是不肯他憋得难受啊！你说的是第二个十双不肯他，十就是十双不肯他自己有个悟处，他不是他就是他那个智圆禅师啊，他不是有个悟处，他在这儿他觉得不大对劲儿，就是在这儿他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奥妙的，心随万物转，转处实能幽，他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的奥妙，很多人到这地方划过去了，他知道十双这个无人识的渠，他心动了，他这个地方就是快开了，但是他就差一点没有开。所以说他会就是说祈求这个十双跟他说，十双跟他说，最后十双再说无人识的渠，拜也没有了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说智圆禅师啊，他就是你非要给我说，然后把他说你要不说我揍你啊，十双说你揍我，你揍就揍吧，你揍就揍吧，随便你揍吧，然后他不揍，他就还跟在那礼拜，一个劲儿的磕头，一个劲儿磕头，就是请求你啊，师傅啊，求你告诉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在这儿很苦，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同寻常，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不透彻呀，不透彻呀，他说无人识的渠，这没有你识的余地，没有你识的余地，这个时候才告诉他你没有你识的余地，他于言下。遁形，前面是僧，后面是智圆师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智圆，就是说的那个，问他僧无对，然后双月曰和尚又无人识得渠，就是智圆禅师知道了这个地方的话，智圆禅师就是哎呀，师双你为什么这么回答？智圆禅师是从这儿开始的。德在，以为有个德在。哦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我说的是德在的意思，就是你打就是任你随便打，你可以打呀，没事儿，你打我吧，你打就打吧，你打我也没办法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，我是这么理解德在的。公案前面的僧啊，不一定不弃入公案前面的那个僧，可能已经弃入过了。公案前面的那个僧啊，他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他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？有一点就是没有把握，然后被十双拿了官窍了。就有点像那个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一样，就是有点被他拿住官窍了。我时常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根本都不到家。他说那怎么到家呢？无人识的渠，无人识的渠跟无人接的渠这两个实际上就是颠倒了一下，意思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地方容不得你我说什么，也容不得你挣什么，没有你进步的余地，没有你退步的余地。这地方没有容不得我们说什么的，就是都是在这儿的。这个公案前面的僧不弃入， 无人识的区域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上，那个前面的僧啊，应该就已经了事了。一听无人识的区，他就应该了事，就像那个无人生影上有月落波心的那个人一样，他就有可能是大悟了。就是这个地方上，他一说就很不一样。这个地方无人识的区，他前面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道即太煞，道指道德八成。他先说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又说无人识的区，就是他这个铺垫做得特别好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智源禅师跟那个僧有点相似，但是智源禅师没那个僧透彻，但是他比那个僧恳切啊。他说："你得告诉我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这无人识的渠，这个不大对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地方。"然后他就不告诉他，揍你他也不告诉你，他要揍他，那就相当于大逆不道啊，大逆不道啊。他说："你揍就揍吧，揍我也不告诉你。"但是他太想知道了，这个时候他矛盾冲突很大，心里面这卡到这儿，卡到很关键的地方了。然后十双再来一句："无人识的渠。"就是这个地方，十双说的无人识的渠，就是他要揍他，然后他又一个劲的礼拜，一会儿要打他，一会儿又跪着他求啊求啊求啊，看他求的这么苦了以后，十双才说无人识的渠。对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，我同意圆融的。到底得个啥？谁说他得了？谁说他得了？不是得在，就是你可以打，就是你可以打，得在就是可以打，并不是得，你老想得个什么东西。德赛是行，你打吧。对，张士栋，我也同意。无人识的渠，无人识的渠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。我觉得十双这个人呢、啊，真的是很有手段，很有手段。十双庆祝真的是很有手段的。所以说，那个他下面的那个九峰道前禅师嘛，出了一个九峰道前禅师嘛，就是说是这个坐脱力王即不武，这个先师意你为梦见在。你看这句话打破了多少人的执着呀？多少人的执着就是在于走得好，走得好。那个什么坐脱力王即不武，先师意你梦都没有梦见在。而且他师傅去世了，他来一句这个。这都是很，就是很跟我们的一般的道德不太相符的。人家都走了，你在这说风凉话，实际上他都是在度他呢。十双庆祝禅师还真是算是一个亮点。